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给我们诗篇上的话语。求你来保守眷顾赐福我们，也看顾我们以下在主里面的分享。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从诗篇七十三篇开始看。诗篇七十三篇是一个诗篇第三卷，诗篇第三卷，所以我们从诗篇七十三篇来看。那大家知道诗篇一共有五卷，那么我们就来从诗篇七十三篇开始看。现场的一个人读五节，我们先读诗篇七十三篇。好，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
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眼睛因抵抗而忽视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欺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泄如鞭，他们的舌诽谤权柄。所以神的灵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所以
他们说，神怎么想的，自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皆是常想安逸，才老变这样。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了没有灵魂，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忍受。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奸诈般不重视。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洼地，使他们掉在森林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
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之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一切的作为。
好诗篇七十三篇是亚萨的诗。亚萨的诗呢从诗篇七十三篇一直到诗篇八十三篇，这个诗题都是写亚萨的诗。亚萨的诗，那亚萨的诗还有一篇是在诗篇五十篇。那诗篇五十篇也是一个亚萨的诗。那么呢亚萨的诗呢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呢，就是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能够按着正路而行，就是我们能够照正路而行，走一条对的路。但是我们按照正路而行的路上呢并不表示我们的内心都是坦然，都是安稳我们的内心都是非常平和的。我再讲一次，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要按正路而行，但我们按正路而行，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心就坦然安稳平稳吗？不尽然。所以他就讲，一个按正路而行的人，在这人生的处境当中，我们的心会如何？所以你看这个诗篇七十三篇呢 他就第一个就讲他有一个人生生命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他啊感受到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啊。为什么？因为我呢，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那我们先看为什么他讲他的脚几乎失散又险些滑跌啊？因为第三节我见，我见，那么就是我们看到的会让我们的心受极大的冲击，都是有事实做根据的。所以我见就是我看到，我看到什么事实，所以这些事实就让我的心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他先讲我见，我看到什么，我见恶人跟狂傲人享平安。好，你想想一个恶人，一个狂傲的人，一个作恶的人，一个自夸自大啊，非常狂傲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一个，我们如果要走正路的人，我们有正直的心，我们会觉得怎样？其实人的想法很直接，就觉得这样的人应当怎样，我们马上会想恶，觉得恶怎样，恶有恶报，对不对？这种人一定没有好下场，对不对？哦，所以我们人受影响是因为我们从事实面走哦。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见，我看到什么，我看到这些恶人，看到这些狂傲的人，哎，既然没有报应哦，啊，没有不好的后果，反而享平安，好像没事，所以我的心就怎样，心怀不平。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啊，你的同事啊，他就不好好做事，然后在那边就是整天都在那边搞小动作，结果呢啊，他又得到好处啊，又没有任何的不好，然后呢啊，又在当中嚣张夸张，好像他做这些事啊都是啊他的很有聪明，所以你心里就怎样，心怀不平，你心就没有办法平静。你觉得就不可以，不能这样啊，不合理啊，所以你的心立刻的就心怀不平，然后你就一直看这些人会如何。那一看到第四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你一直看这些人，看到结局发现怎样，哎，也没有遭到报应啊，恶没有恶报，对不对？然后呢啊，好像啊，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他们怎样，然后呢啊，又觉得他们力气也壮实，就说他们好像身体还不错，好啊，不像其他人啊，老了还要受苦还要遭灾，他都没有。然后呢，然后第六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就更加骄傲了。哦，他们就跟对人更加的强暴，意思就是依靠他们的权势，啊，哦，又觉得说，好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这个啊有本事有福气的。然后第七节，他我见，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事实。这些恶人，那么呢，没有遭到不好的报应，也没有承接不好的结果，然后一直到他们死，他们好像也都好好的，哦，所以他们更加的骄傲，哦，戴在他们的颈项上，啊，好像一个他们引以为荣一样，引以为傲，哦，那强暴啊，遮住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整个人散发出来，就是对人那种强势，对人那一种暴力。第七节说，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哇，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不是应该啊属神的人才会有，对不对？啊，哦，怎么呢？啊，我们反而没有得到，反而这些恶人去得到，对不对？反而这些狂傲的人得到。哦，体胖而突出，就是他们实在啊，就是。古代的人是希望吃的比较胖一点，代表他日子怎样过得好，对不对？然后第八节， 因为他们的骄傲，所以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说话自高。所以你看他们对人是什么，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哦、对人啊，总是看不起人，总是欺压人，借着他的权势欺压人，总是觉得啊，把自己高抬。然后呢，他们对神呢，他们的口亵渎，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意思他们对神所设立的公理正义，我们一般人讲的良心良知，他们都怎样，都不在乎。他们在乎的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啊是对的，自己是有本事的，自己是有能力的。好，所以三到九节他先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呢反过头来看到上帝的百姓怎样。第十节，上帝的百姓到了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所以这就是一个反而属神的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哦、然后呢啊，从他们身上又被他们受很多的逼迫，然后他们又讲了，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意思就是说啊，对上帝的事情他们非常的藐视、哦、也不认为啊，我们所信的上帝能做什么，会做什么、哦、所以十二节他说，看哪、啊、这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宝加增。所以第三节到十二节，我看就是我们看见的。好，我们再回想一下，亚萨的诗在讲一个属神的人走在正路上所会遭遇，其中会遭遇的让我们的心愤愤不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作恶的人、狂傲的人啊，没有遭到报应，作恶的继续作恶，然后财富增加、哦、好像没事，然后狂傲的人继续狂傲，说夸大的话，看起来也没事，然后到处逼迫人也没事。然后反过来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怎样，很辛苦，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好，所以你的心更加什么，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啊会碰到的处境。所以呢，第十三节，我们人就受了这个影响，这个影响就是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我呢，我每天这样子啊，非常小心的敬虔的度日，不叫我的心去沾染污秽，不叫的手去沾染污秽、哦、常常洗手表明无辜，就是说哦，这些啊污秽的事啊，我没有沾染到啊，我没有在当中被影响到、啊啊、但是呢啊，我是觉得这样是突然，好像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哦、我这样子啊，用心在信仰上走正路，我好像没得到什么好处、哦、反而呢，十四节，终日遭灾难，没早晨受惩治。我不仅没有得到好处，还怎样，每天都有困难重重、哦、每天都有很多啊、很多艰难要去面对，好像每天都有灾难，每天都被上帝惩罚一样。好，所以呢啊，一看出去看这些恶人狂傲人已经心怀不平，对不对？然后再看自己更加怎样，更加没有办法面对。然后第十五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第十五节我又不能讲，为什么？因为 他又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带领别人的人，对不对？哦，那你自己都觉得混混不平了，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很敬虔，很敬啊敬畏上帝，那好像又得不到好处，那你敢讲吗？哦，你一讲，那不大家都倒了一片，哦，所以他说，我不能这样讲啊，如果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因为我自己怎么教导人，我现在要怎么办？好，十六节，我就思想的，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所以到第十六节就是说，我们人如果用我们的眼光，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思想所临到的这些事，要记得一件事，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为什么恶人没有遭报，反而日子过得很好？我们敬畏上帝敬虔的人，反而日子过得很差，对不对？哦，然后呢？啊，我们在当中，啊，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平静安稳，我们会混混不平。好，当这些都讲了以后呢，啊，所以到十六、十七节才是一个重点。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好，这个才是一个要紧的。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我看他们怎样，重点是上帝看他们怎样，神怎么看他们。人看人只能看外貌，只有上帝是可以看人心的。人看人只能看今生，只有上帝才可以看人，不只有今生，还有什么将来。所以真正的眼光呢，就是要在神面前，在神的圣所面前去思想，就回到上帝面前去思想。他说他一思想以后就知道了，思想以后就知道，人看他的结局是用今生来做判定的，但是呢，回到上帝面前看的结局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了。所以十八节说，上帝，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意思就是，上帝，这些人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已经在滑地上，就他们没有办法站稳，对不对？他们已经在沉沦当中，沉沦就是落入一无所有当中，落入虚空当中，一无所有，虚空当中。所以呢，上帝，你已经让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然后十九节，他们转有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被惊恐灭尽了。这个不是在今生看到，乃是在将来主再来审判的日子会看到他们进入什么灭亡，灭亡。其实今生已经可以看到他们进入灭亡，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给他们悔改的心，没有给他们醒悟的心，让他们一直掉在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那个心态当中，自己很有本事当中。这个就是圣经讲的，上帝不是只有任凭他们，其实上帝不是只有任凭他们，而是把他们放在一个灭亡的路上，而且他们往灭亡的路上过去呢，好像在沉沦之中，在滑地里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所以转眼之间他们就被惊恐灭尽了。所以二十节他说，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醒的就是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审判临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所在世上遭遇的就像做梦一样，一点都不真实，梦醒的就没有了。好，所以十七到二十节就是亚萨呢，诗人呢，他就是觉得就想到了，我们的眼光不是只有我们眼睛看到的而已，我们要思想 这样的是在上帝的面前，这样才能够做那一个真实的判断。所以呢，二十一节他就讲了，因而我的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的自责，非常的自责。为什么？因为觉得哎呀，自己怎么那样没有信心，怎么那样没有眼见啊，怎么样样的好像教导人，然后又被这个处境所困啊。所以呢，他就觉得啊，里面非常难受啊，心里发酸，肺腑被刺，觉得自己是很愚昧什么无知的啊，像畜类一样。所以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是他非常懊悔，懊悔。好，那么到上帝面前，你不单单看到的是这些恶人狂傲人的处境跟将来的结局，你还看到的是你会如何。所以他也看到了，原来上帝一直在帮助我，他原来上帝一直跟我同在，一直缠着我的右手，原来上帝一直在帮助我，一直在保守我。然后呢，用他的信言引导我，以后接我到荣耀里。这个才是重点，一个是被惊恐灭迹，一个是到什么荣耀里。所以整个他从第二节到二十四节，就是讲他整个生命的历程，就是他是一个走正路的人，他是一个教导人的人，但是他眼睛看见的却是在世界上的恶人没有遭报，狂傲人继续狂傲，享受很好，所以他心中实在不知道怎么样啊，面对心中的不平。但是进到上帝的圣所，换个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原来这些人上帝就让他们灭亡，而我呢，我反而是上帝不断的在旁边扶持我啊，用他的话引导我，最后要接我到荣耀里。所以从结局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可能是辛苦的，也有可能不辛苦，但重要的是结局是什么，重要的是结局是什么。上帝一直在扶持我们，与我们同在，用他的话引导我们。所以表示什么？从人看他们是喝尽了苦杯，对不对？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却不是这样，是上帝在旁边扶持他们，帮助他们，用神的话引导他们，最后让他们到荣耀里。所以二十五节我们有一首诗歌，除你以外，就从这里来的、哦、就是，所以他就讲，除你以外在天上还有谁，除你以外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意思就是我专一，我对上帝是那么样的专一，爱慕上帝，爱慕上帝，因为在世上，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着了其他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会衰残，就是我这一个人会老，会过去，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但是我的盼望是确实的，我的盼望是确实的，我从神得到力量，得到福分，是到永远的。所以二十七节他就讲，远离神的必要死亡，离弃你行邪淫，将来都要灭绝。但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亲近神的人，亲近神的人。那么主耶和华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将来可以述说神一切的作为，就将来我们就成为见证，不用担心，我们会成为上帝的见证的。所以我们再回到第一节，神实在 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清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心非常清洁。清洁是什么？就是不会被环境污染，不会被外界污染。所以那些心清洁的人，不会被污染的人，这些人实在是很蒙上帝的恩，就是他遭遇到什么事，他的心都不会被污染。人家骂他一句，他也怎样，没有被污染。人家做一些不好的事行在他面前，他也没有被污染。他被欺负、被打压、被不好的对待，他的心还是什么？没有被污染，知道？这不容易哦。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他对上帝有那个信心，有那个信心。所以人所说的话，对他来讲，他都不会被污染。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怎样？凡事都洁净，意思就讲清心。所以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对不对？因为他们不会被污染。所以人有一个信心是这样，是能够很清洁，很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人都很快就怎样，对环境就反应，对不对？人家讲一句不好的话，我们马上就怎样，我们就马上记着，马上回应，对不对？那环境怎样，我们就马上怎样。对，对，人家不好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些，我们马上就受干扰、受影响。所以亚萨在这里讲说，清心的人实在是蒙上帝恩待，因为他的心总是什么？平稳。那为什么可以平稳？不是他没有看到，不是他没有听到，而是什么？他对上帝信得过，他对上帝信得过。所以亚萨就很羡慕这样的人，很羡慕这样的人，因为真的他可以平静安稳，信得过上帝。然后他不是，他说我呢，我不是，我看到那些恶人、狂傲人啊，又不受报，然后又在那边啊大放厥词，我就怎样，我心怀不平，我就没有办法，就觉得上帝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亚萨的诗在告诉我们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清心的人，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些的时候，记得去上帝面前，回到上帝面前，那把人说的话、人做的事，我们都交给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才是那位统管万有的，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啊，才可以回到那个清洁当中。记得哦，重点不是那些人怎么变，重点是我们的心要清洁，我们的心要清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们讲雅各书讲的天上的智慧，第一个带来的就是清洁，记不记得？天上的智慧，如果你有天上的智慧，你的心就清洁。这个是雅各书啊第三章啊我们讲过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很多事情搅扰，心里不安，或者是混混不平，或者就觉得我们的意念说我是对的，对，你是对的，因为你从眼见、从事实看，你的判断都对。但重点是什么？你的心不平，不能平静，不能安稳。为什么？因为里面受很多搅扰，所以要怎样？要求天上来的智慧，让你的心可以清洁。所以亚萨说什么？亚萨说，我见到上帝面前有一个属天的智慧让我看到，一个看见他们的结局，一个看见我是有福的人。记得哦，不是只看结局哦，一个是结局，一个是我是有福的人，我是一个有福的人， 因为上帝跟我同在，他搀扶着我，他的话引导我，最后引我到荣耀里。所以我是一个有福的人，我要得到的他们没有，知道吧？我们要得到的他们没有，他们所夸的他们也带不走，而且所夸的这一切他们不仅带不走，也对他们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就会就在当中记得，就是我们单单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然后接我们到荣耀里，所以他才是我们所单单当爱慕的那一位。那么我们也要接受，我们的肉体心肠都会衰残，但是神就是我们里面的力量，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亲近神，记得将来我们就成为他的见证，可以述说他一切的作为。所以你看28节说，我可以述说神一切的作为，第15节我说这样讲就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所以你看前面不知道怎么说啊，因为总结的说不出口，对不对？那后面知道说我不怕啊，因为我知道啊真正的恩典是什么，真正的有福是什么。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记得亚萨的诗就告诉我们，我们走正路是对的，我们也应当这样走。但是记得我们走正路并不代表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顺畅啊，那我们会受到外界的很多的干扰，我们所看到我们所听到的都成为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搅扰。所以当我们的心开始愤愤不平的时候，记得不要让它继续不平下去，知道吗？要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什么清心，清心单纯的相信上帝，把自己分别出来，单纯的相信他不要被世界污染不要被环境污染。那我们清心了，第一个我们的里面就清洁，清洁无论你怎么去动它还是干净的，还是清洁的。所以这是一首诗篇告诉我们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不要被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捆绑搅扰不安，总是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面前。